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题目是荣耀的王。这个是一个不容易来表达的一个主题，一个渺小的人、软弱的人，怎么能够讲清楚这个荣耀的王的信息呢？但是呢，我就想用诗篇24篇这个圣经本身的启示来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题目。我希望我们在聆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敬畏上帝的，我们是用一个等候的心，用一个要知道、要了解、要认识他的那种心怀来聆听，来要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荣耀的王。刚才假如你留心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从第7节到第8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一共最少有5次的地方提到荣耀的王、荣耀的王、荣耀的王、荣耀的王、荣耀的王。这是个很兴奋的一种表达。其实7到10节的圣经里面都是说明这一位荣耀的王，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也能够感染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也学习诗人从生命中、从心底里面来颂赞他、来称颂他、来尊敬他，这是个我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希望在我们人生中真的有一位荣耀的王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让我们来甘心情愿的臣服在他的面前，成为我们一生的那种追求的目标啊。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再次召集在我们道理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不单我们相信你是那位慈爱的天父，主啊，让我们在心灵中也真的清楚明白我们的天父同时也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主啊，万有都属于你，是你所创造的。主啊，今天你的儿女们也一同来学习来认识主啊，我们这位荣耀的王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荣耀的王。你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畏你、来信靠你，所以我们敞开自己的心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亲自的来向我们讲话。主要不单向我们讲话，主要也让我们能够得到诗篇的作者那一份的情感，那一种的生命，我们能够踊跃的相信，完全的相信这位荣耀的王就是我们的天父。主，愿你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讲到第7到第10节讲到那个诗篇这个作者的情感，那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情感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从第1节到第6节就是那种兴奋之情的来源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会突然间兴奋起来的，不会的，是不是？你必须要在心灵中有一种很真实的领受感动，你才可以兴奋起来。所以呢，这个第1到第6节呢，其实就是讲明这位荣耀的王是位怎么样的荣耀的王。我们来看，先来看第1节，这里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这是一开始这个诗人有诉说这一点，他在他的心里面 他认定，他明白，他相信，这位荣耀的王同时是一位创造之主，万有都属于他。不过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万有都属于他，却是为我们所做的。换言句话说，这位荣耀的王也是眷顾他的百姓的那一位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常常会觉得荣耀的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尤其是今天的所谓的荣耀的王，其实是用他的子民、他的百姓 的那一种贡献啊，那一种的设计，那一种的拥戴，让他被抬高而成为一个荣耀的王，是不是？他们穿美丽的华衣，他们住美丽的宫殿，他们有好多的军队的拥戴，完全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是有多么的荣耀，乃是他的百姓，那个国家的子民的进贡努力拥戴，让他得到那个荣耀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荣耀的王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心中没有什么兴奋之情的，没有什么触动的，因为这个跟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位的作者，当他后面讲到那个荣耀的王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讲到这位的王，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荣耀的王，确实他有他的功能，他的那种的荣耀的本能本身，他本身就是荣耀的，他不是用别人来抬举他以及他荣耀的。不过这位本身是荣耀的王，他创造了一切，却是为他的子民所创造的，明白吗？他的荣耀是因为他眷顾他的子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诗人心里面的一个观念。事实上，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是用个王的身份，但是却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为他本来是富足的，是为我们成为贫穷。他成就了救恩，也是为我们的。所以整个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位荣耀的王是完全的眷顾他的子民。事实上你看这个世界的创造，你就看得到了。这里说地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你没有想到，当你来享受这个天地之间所有的万物的时候，都是这位荣耀的王所创造的。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种的，有这种感觉，我们才里面才有一种兴奋之情。其实这个世界所有的创造都有一个目的，为我们。不单单是圣经这样说，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感受，一种领会。我没有看详细的看一套电视的纪录片，叫《时间上的中国》。也没有看过啊，我只知道有，稍微知道一下啊。时间上的中国非常出名的哈，它的主题主要的是讲在中国国地民族的那种美食啊，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内容，不过它的主题是讲那种美食，时间上的中国。 我知道我讲什么啊，舌尖上的中国，幸亏我多讲几次啊。讲到这里呢，我就知道你对我是多么的依赖啊。谢谢大家。啊，知道我讲什么啊。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啊，它是其实是讲到在很多美食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尝受得到啊，你知道吗？这个所有的味道的本身，食物的本身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包括里面所包含的各种的味道也是他所创造的，我们的厨师只是去调味而已，把它弄得更好而已。还有我们的舌尖里面的味觉，是说甜酸苦辣的好百味啊，啊，那个小小的舌头啊，可以尝百味啊。这是谁创造的呢？上帝创造的，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创造的，是不是？你就看到了一种的比较，有一个能够尝百味的舌头，又有百味的创造，那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吗？那不是为我们来创造的吗？所以 你看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万有都属耶和华，却是为我们所造的。当你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会敬畏他。其实不单是那种甜酸苦辣的那种味道啊，里面还有维他命 ABCDE 啊，是不是？我们的身体需要维他命 ABCDE， 所以在上帝所创造的食物里面都充满了这种的让我们可以养生的能力素质，是不是？哎呀，这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啊，万物在其中，在世界所充满的一切都是为我们所创造的，连我们的立足之地，是不是？我们的立足之地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你知道吗？当你这个脚踏在这个地上，地和其上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可以骄傲可以自夸了，只有感恩，感谢天父创造的一切。所以呢，我觉得假如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感恩，尊他为荣耀的。他的荣耀不是他穿了或他本身有什么荣耀，他的荣耀是在于，当然也在于他的本身，但是最荣耀的地方是在于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知道新约的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在约翰福音当他讲到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那是指什么？知道吗？当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讲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一件事情。最荣耀的地方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为人所牺牲的那一幕，荣耀的王却愿意为他的子民所牺牲的，有哪位王愿意这样做呢？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这位王是何等的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个地方，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这是讲什么呢？他把地建立在海上，海上是什么？就是水啊。然后安定在大水之上，大水是什么呢？水啊。水是什么呢？水是不稳定的，是不是？ 就是摇摆不定的，随时可以变化，随时可以伤害你的啊，当然可以，也可以，谁可以承载一条很大的船，但谁可以掩盖一个很大的船，这是水的特点。这里圣经说他把地建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的时候，是表明他是一位赐给他的百姓安全与保护的那一位荣耀的王。他是让他的百姓可以在一种的摇摆、危险、不稳定当中能够有安定的那一位王。我们都承认一件事情啊，其实世界好多不稳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不很多，我比较好一点啊，我是服侍上帝，所以我不会有失业的，我是很感恩的。但是世界上很多的工作都不稳定的，就说你做老板都不稳定，因为太多的竞争了。最近有一个做那个 alarm。好像这个 Kevin 啊，是敲车弟兄所做的那个做 alarm 叫保险的一位女士啊，在 Flushing 的，他就告诉我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为什么呢？因为太多的这种人来竞争了啊，因为他用很便宜、很低的价钱就把很多生意都拿走了啊。不过幸亏他们年纪已经大了，所以比较好一点。这个世界很多的竞争，很多的工作很不稳定啊，我们的健康也很不稳定，是不是？没有人可以说明天怎么样的。我今天起来那个根就扭一下了，就有点不舒服了，开车的时候有点不舒服了，小事情，不过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健康情况是你不能够说怎么样的。我们都有经验啊，尤其上了年纪的人，我们检查身体之后了，都希望没有医生没有给我们打电话，打电话都不是很好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来掌握的，所以人生就有很多不安全感，就有很多内心的忍忍的一种恐惧在里面。安定在大水之上的意思，就是让他向他的百姓彰显了他的能力，他的保守。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一点。我曾经问那个也有几个我们祷告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我说你心里面有没有恐惧呢？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恐惧呢？他们都很坦白啊，他们虽然是很好的基督徒，不过他们还说有啊，有恐惧啊，恐惧自己没有做得好啊，然后会面对失败啊，面对失败是个恐惧啊。那有一位传道人甚至说他面具他说恐惧死亡啊，这句话呢，对于传道人来说呢，虽然心里面是恐惧，但不会说出来的啊。但是他那天他告诉我他有恐惧哈、我说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了，算是虽然是恐惧，但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呢，就比较好一点啊。有些事情呢，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来掌握的。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啊，他讲到人生最大的恐惧最大的恐惧了，就是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东西掉下来了，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但是呢就没有底的，不晓得掉到哪里去的啊。大概讲这句话的人都是哲学家哈。但是他只是把那个感觉 表达出来哈，这个叫这个 无底的啊，其实都有些道理的。我们恐惧，因为我们没有底啊，不晓得 不晓得掉到什么地方，所以产生一种恐惧。我们当然我们还是有立足之地，我们 都很好，不会有种掉下来不晓得掉到什么地方的一种感觉。不过呢，我比较可以体会这种恐惧，其实都有的，都有的。不过呢，就是真的好像这里，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感动很深的，我并不是没有恐惧，乃是他安定，他让我安定在大水之上而已，所以 我是很感恩的。那我的恐惧在哪里呢？虽然不是掉下来好像无底的感觉，但是呢，我确实有种感觉了，就是那一种前路啊，这种前路是不是我每个月都要面对一些的困难，然后不晓得面对到什么日子，虽然前面呢我可能不需要面对了，但是我知道那个角色的同工们都要这样来面对。好，大家明白我讲什么吗？我刚刚过了一个月发薪水，配那个账单，配那个 mortgage， 所有都可以了，通过了，然后呢下个月呢又再来一次，从零开始再来一次，好了又通过了，下个月又再来一次。你明白那一种心里面的恐惧吗？他不是说角色好像个教会弟兄姐妹一定会顾他的家的所以每个月一定有一个十亿奉献，一定有一个固定的奉献，机构是没有这回事的，没有的。你不晓得下个月怎么样，好了2016年应该是可以过得去了，2017年呢？2018年呢？2019年呢？假如不是相信神把地这条立在大海之上，安定在大水之中，我们根本很怕去向前走。我明白的。不过无论怎么样，过了三十几年了，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圣经的话是真实的，所以可以继续的高高兴兴的走下去，而且高高兴兴的继续发展工作。你知道人有 好多情况的当我遇到害怕的时候，那最简单就是 cut， 剪掉剪掉，就好像那个越拿的那条船在大风浪之上的时候，那些人很自然的就把那个行李啊，那个货物啊，那些重量的东西把它丢掉，他们以为这样就把风浪停掉了，结果有没有停掉啊？因为那个问题不在于那个重量，那个问题是在于越拿的背力所以解决越拿的那一种的不顺服，才是叫那个船平定的那个原因所以越拿自己心知土明心里面知道的，他所以 你这个没有用的，丢掉是没有用的，你把我丢掉就有用了，是不是他是知道的。我们也应该有这种信仰丢掉是没有用的，不前进是没有用的，停留是没有用的，我们信靠上帝才是那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有很多人虽然很客气，对我很好，很客气，他会 对我说，老牧师没有钱不要再做了，不要再前进了，也没有想过这个真的有人跟我说不要那么辛苦嘛，量力而为嘛。幸亏我没有量力而为，否则我们没有走到今天了。其实在二三十年前我已经有这种惧怕了，到那个每个 月的6000块的 budget 那个预算的时候，我已经很怕了。为什么呢？6000块等于有60个人 每个月定期的记得我们来奉献100块，才有6000块，是不是所以那时候我说，哎呀，每个月等了60个人真是很不容易不要说等60个人了，等2个人1个人都不容易，是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不敢再前进了，量力而为。幸亏没有。到现在，我不晓得要多少倍的6000块了。因为那个问题是在哪里？我觉得我们需要相信，那个叫我们前进、叫我们能够承担的，不是我们的能力，甚至不是弟兄姐妹的能力，乃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的能力。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然后第八节呢？啊，我们来看看第八节，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这里再重新再清楚的提示，就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然后呢，下面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是不是啊？重复，尤其是这里讲到在战场上，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这个你明白，这位荣耀的王是有能力的话，我们就可以面对战场了，是不是？这里说战场上的有能的耶和华，面对战场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啊？是有失败的可能，有流血的可能，甚至有死亡的可能。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免得过就不愿意踏往战场。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我们都希望不要功亏一篑，是不是啊？有没有讲错啊？功亏一篑啊，国语是这样讲啊。啊OK， 是不是啊？我们不要晚节不保，晚节不保，最好是急流勇退啊！这个不是我们能够需要这样做的时候了啊！因为战场总是有胜有败。所以尤其是我要勉励我自己，要勇敢面对战场。其实我现在很容易逃避的，可以的，名正言顺的逃避的，光荣退休就可以了、啊、光荣退休就是好了，我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最近你知道吗，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也把我的一半的工作交了给谢牧师了、啊、这个纽约的工作交了给他，但是还有其他的事情，那个总干事的岗位还没有办法交出来。不过呢，我已经开了另外一个战场，请大家为我祷告。我是在那个Main Street 跟那个 Roosevelt， 这个号称全市第三个最忙碌的十字路口。刚刚呢，那个联合保险联合健康保险公司就在哪里，他免费给我们来使用他的三楼一个会议厅，可以坐40-50人的。那我就在那里开班啊，把我34年的走过的路了，跟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开一个城市关怀步道宣教士行列啊，这个城市关怀步道宣教士课程啊，一共6课。这是我的处男座啊，不是处女座啊，处男座。我是很怕，我不觉得我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我是一个做工的人，一个工作的人，不是一个教导的人啊，所以呢一直都不敢。我像同工是可以教导，但是向外是战战兢兢的。刚刚呢，那个同工也没有做宣传就开工了，这个号角没有位置给我们，但是我们定了日期就开工了。 战战兢兢，这是一个战场。因为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呢，能够产生更多的宣教士，更多的全职也好，代职也好啊，总之鼓励人出来宣教啊，所以这是我的战场。那但是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呢，心里面呢上上下下就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哎，结果感恩了，外面的同学呢来了28人，也不错的，对我来说是已经不错的了啊。上个刚刚这个星期四呢，还整天在下雨，我说糟糕了，这怎么办呢？结果呢来了38人，还多了10个，好感恩。但是当我说好感恩的时候，是代表在我的心灵中是一场的征战啊，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人数还是其次，我是否能够做到我想做的呢？是否真的能够把人从他的安逸的平安安全的人生中能够带出来，让他愿意做个宣教士？我能否叫一个在工作忙碌工作大家都向上爬的一种的职场中，我们能够找出一些在职场上愿意做宣教士的人呢？这就是一场征战，大家明白那个意思吗？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个不仅仅是以前的耶稣时代的光景，也是今天的光景。单单靠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根本做不到我们大使命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一个战场，怎么样可以踏上那个战场呢？除非你认定耶和华是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这个很重要。我来讲道之前，我是带着这个盼望来的，我是希望弟兄姐妹明白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们的教会才可以面对挑战，是不是啊？否则我觉得教会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他有多少的人，有多少的钱，有多少的大家彼此相爱，很好的教会的生活。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战场，在每一个的同工的心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战场要攻取的，在我们的牧师传道人的心里面有一个战场是我们要带弟兄姐妹要去攻取的。教会的价值在于这方面，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用这个敢于进取、敢于征战来相信面对我们荣耀的王啊。这个是第二节，然后我们来看第四节。那第三、第四节我简单先讲哈，这个我放到最后哈，最后会讲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呢，就是讲人怎么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怎么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啊，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然后啊，第五、第六节。是讲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神让他诚意啊，能够第六节是讲到拣选啊，讲到族类，讲到雅各，讲到拣选啊。我到最后我跟大家思想这个非常宝贵的一段圣经，但是我们现在 skip 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征战的时候啊，我们要抬起头来，勇敢的来面对，抬起头来。很多时候我们发觉这个撒旦的工作啊，或者说我们自己会对自己说，我不行，我不能够啊，我不能够，他可以啊，牧师可以，某某人可以， 但是我不能够，所以我做支持，我来参加聚会，我来为大家祷告，你们来上那个战场。就是这个是这个整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抬起头来，来面对，来接受上帝是位荣耀的王。但是怎么样可以抬起头来呢？尤其是当我们看到第三第四节的时候，我们会更加会低着 头来工作生活。大家明白那个意思吗？这里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里提出个标准，一个目标，就是那些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来面对这个要求，我是相信有原因的啊。那个要求不是说我们绝对能够做得到，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标准，那个标准不是叫我们低着头，那个标准是带我们要抬起头来的。所以我是把第三到第六节呢，必须要一同来思想。守节心清，不向虚妄，不怀诡诈，是我们应该一生每时每刻要追求的目标。不过我们都知道，我们永远都不合格，我们常常都有错误。我今天好了，明天又不晓得怎么样，是不是啊？我们都有这种亏欠的感觉。所以假如把目光来看着我，或者把目光来看着别人的时候，我觉得会做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尤其是我们把这个标准来看着别人的时候，教会自己别人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哎，那个牧师不应该是这样的吗？那个执事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他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呢？他怎么可能做讲这句话呢？所以整个 都是很多，你知道在教会里面的要求特别高的。所以你会发觉在教会里面有些因为要求那么高，所以呢那种言语啊，那种冲突呢会特别多的。那种冲突都是每个都会站在一个高处，一个我们要好，不是他自己好，我们要好的那个地位上来彼此要求的。我不是说这里的要求错，乃是这个要求必须要跟第五第六节一起来看，我们才有盼望。那我希望在那个讲到的后面哈，我要讲到这个王的第三点啊。第一点是他的供应，第二点是他的保护，他的能力，第三点是他的赐福，他的赦免，他的拣选，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每天警醒的生活，守节心清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立志，上帝已经悦纳了，然后他赐福给这些人。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看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他做到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来是看他一种努力挣扎，要好的，要守节心清，要不向虚妄，不怀诡诈的那个过程。假如神要看那个结果的话，我们都不合格的。但是当上帝看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时候，我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蒙福，是不是啊？你看耶稣称赞那个玛利亚，他倒了个香膏，他所做的是他尽他所能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都用这种眼光来看自己，看弟兄姐妹， 尤其是看那些工作的人，愿意来承担责任的人。我最近就有这个感觉，这说起来也很惭愧，活了那么多年才有这个比较深刻的感觉，就是每一位愿意侍奉主的人，只要他愿意来参与那个工作，那个侍奉，我们都要给他极大的尊重。我想起圣经里面，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是不是？所以我立志这样做。有时候我们都会怕看那个人讲了些什么，那个人没了做些什么，来决定我对他的尊重。但是我觉得我以后我学习一样，就是只要他真真实实的投身在主的工作上来奉献自己，无论怎么样，无论做得怎么样，无论也许是讲错了什么事，这个人都值得我的尊重，因为他服侍上帝。神赐福给那些尽他所能的人，神的祝福是最重要的。神的祝福，你相信吗？神会祝福那些守节心清、不向虚妄、不怀诡诈的人。我是相信的。其实我讲到这里了，讲个秘密给你们听啊。有时候他分享的时候呢，他会称赞你们教会的啊，他的房间新房子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帮他清理啊，帮他做什么吧？哎呀，我越听就是越妒忌他。是好意的，不是我为你们感恩的。哎呀，我说我就没有这种福分了，我是一个机构的，这个机构的这个总干事。我们都是管理同工的，就是说同工做得好做得不好都有个标准在哪里的。也许呢，隔壁轮舍的草是绿一点呢，也一种效应啊。不过这是有这种情况啊。不过呢，啊，感谢上帝，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是自我的排解，一种真正的感恩也好了。我觉得虽然我没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帮我布置房清理房子啊，但是最近呢。啊，我买了一辆新的车子啊，你知道吗？2017年 ，Acura， 奥迪。我开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点不舒服。好的车子呢？啊，那个车子一部分呢，是我的儿子，他送我一辆车子，我把它卖掉，卖了9000块。然后呢，我的那个人寿保险啊，刚刚有些多余出来的，可以拿出来的，加起来可以有某一个程度上的可以买那个车子，还有加上每个月公司钱，然后就结果买下来了哈。谢谢肖弟兄帮我忙啊。我这样开的时候，心里面有点不习惯，因为从来没有开那么好的车子。也不晓得人怎么看这个传道人，会看那么我认为是很好的了。不过呢，有一位同工他坐在我后面，他说：“南牧师，你努力那么久，这是你应该得的，是上帝给你的 reward。”哎，我听了的时候心里面很甜啊，很提醒啊，这是很真的。我是讲。我这样从前头线上想过去了，哎呀，上帝给我的 reward 真是很多啊，是不是啊？我有一个很好的孙子，18个月，哎呀，看见他的心都会软的。 啊，我儿子也住在我的隔壁啊，多好啊！有什么去飞机场去什么地方领会，他就送我飞机，会接我飞机了。那师父也很好啊。哎呀，我想到啊，原来神把那么多 reward 给我，我都不知道啊。明白那个意思吗？上帝的赐福才是最重要。赐福给谁呢？不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守对守节心情的，不相信我，心不怀疑。还有最重要，这是寻求啊，这是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好像我们在这个读新约圣经，是不是啊？新约圣经才是这样讲的，又蒙神使他诚意，因信称义嘛。不是，诗篇二十四篇已经这样讲了，又蒙神使他诚意。那究竟是守节心清的人可以登耶和华的山，还是神使他诚意的人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当然是神使他诚意的人，是不是？感谢神，这位荣耀的王，有能力的，有恩典的王，也是一位有怜悯使我诚意的王。还有呢，这里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当你想到族类，你想到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不是啊？哎呀，又回到新约去了，是不是啊？新约是彼得这样讲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拣选这个很重要，不是我好，乃是上帝拣选了我，是不是？还有是寻求里面的雅各。雅各是谁？雅各是好人吗？以扫好还是雅各好？你说耶利好还是 Donald Trump 好？你说谁好？以扫跟雅各都不好，是不是啊？以扫跟雅各都不好，当然雅各好一点呢，他就是比较倾向于上帝的祝福。我觉得我们选举也应该用这种来作为一个思考的方向，谁比较靠近上帝呢？这个最重要。雅各他被拣选，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位王他不是根据我的能力，不是根据我的那种信心，不是根据我的道德，我的守节心清，我的不向虚妄，不怀诡诈，我应该这样做，但是他并不根据这个来拣选我，而是根据他的恩典，他的权柄。所以呢，我觉得这位荣耀的王是一位能够叫我们非常安心的王。他虽然是掌权的，他却是一位有恩典，他的创造表达了他的供应眷顾，他的大能托住这个世界表示他的保护，他的能力，然后他使我诚意，他拣选了我，表达了他的赦免，他的恩典，他的救恩，这是荣耀的王。但愿我们的一生能够让这位荣耀的王来引导我们。其实当我读完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到这个启示录应该是第三章，讲什么知道吗？跟这个有关的。耶稣站在门外叩门，是不是啊？站在门外叩门。假如这位荣耀的王，他为什么要叩门呢？他为什么要叩门呢？叩门的意思就是，他要等待着我们打开我们的门，我们仰起头来，抬起头来迎接他。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思想 这个圣经的最重要的目的。我希望我们有活的一天，在世界上活的一天，我们就抬起头来，用我们的抬起头来来荣耀我们那位荣耀的王。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继续差遣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用指头创造世界的神，你是荣耀的王，而且是眷顾世人，保守世人，愿意赐福，愿意使我们诚意，又愿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那一位的王。神来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明白这个真理，而且能够抬起头来来生活，来荣耀你。我把这个教会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帮助弟兄姐妹都明白你也是那位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好让我们能够乐于来面对征战。主啊，在这个充满罪恶、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的时代中，主要帮助我们教会能够勇敢地去面对战场，让人有机会来认识你，得到你的恩典。愿你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